梦溪笔谈。欧阳文中公经常喜爱林布的诗句草泥行郭索，云木叫勾周，认为用语新颖且对仗工整。勾周是鹧鸪的叫声。李群玉的诗写道：芳川碣曲崎岖路，又听勾周隔折声。郭索是螃蟹爬行的样子。杨雄的太玄说：蟹之郭索，用心造也。韩退之文集中的罗池神碑铭有春雨原因西秋与鹤飞，现在考察时刻却是春雨原因西秋鹤与飞。古人多用这种句式，比如楚辞中的吉日西沉凉，以及会遥征西兰吉，殿贵酒西交江，大概是想通过交错成文，时与事显得矫健。杜子美的诗红范卓于鹦鹉力，必无七老凤凰之，这也是语序颠倒而意思完整。韩退之的雪诗舞尽鸾盔爪，行天马渡桥，也是仿效这种体式，但稍显牵强，不如前人的语句浑然天成。诗人以诗歌表达人物，即使是小诗也无不反复推敲到极为工巧才罢休。所谓寻段月恋，确实不是虚言。笔记小说记载崔护的《题城南诗》最初写道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后来因为觉得意思不够完整，语句不够工巧，将第三句改为人面纸巾何处在。至今流传这两个版本，只有本是诗，作纸巾何处在。唐代诗人精于作诗，大致都如此，即使有两个金字也不在意，以表达语义为重。后人因为有两个金字，大多只流传前一篇。唐人写富贵诗，大多记述他们供养器物服饰的盛大，其实只是穷人所惊叹的罢了。比如冠休的《富贵曲》写道：客成征，祝宴相哀，这是乡下卖唱的都有的东西，哪里值得称道。又如韦楚老的文诗说：十幅红绡为夜玉，用十幅红绡做帐子，才不过四五尺宽，不知怎么伸脚。这就是所谓不曾接近富贵人家。王胜美研究文字学，推演字形含义，而提出右文之说。古代的字书都遵从左文，凡是汉字，其类别在左边，其含义在右边。比如木类，左边都从木。所谓右文，比如间表示小，水的小叫浅，金的小叫钱，歹的小叫残，背的小叫贱。像这类字都以间为含义。王胜美做县令时还没有出名，去拜见一位显贵，正碰上那人与客人谈论孟子，完全不理睬胜美。胜美暗中嘲笑他们的议论。过了很久，那人忽然看着胜美问：你读过孟子吗？胜美回答：我向来喜爱他，但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。主人问：不理解什么？胜美说：从头就不理解。主人说：怎么从头不理解？你试着说说。胜美说：孟子见梁惠王，我已经不理解这句话。显贵非常惊讶，说：这有什么深奥的含义？胜美说：既然说孟子不见诸侯，为什么又去见梁惠王？那人愣住无言以对。往年世人大多崇尚对偶文风，穆修、张景等人开始写平白散文，当时叫做古文。穆修和张景曾经一同上朝，在东华门外等待天亮，正在讨论文章时，恰巧看到一匹奔马踩死一只狗，两人各自记述这件事，以比较公桌。穆修写道：马邑有黄犬欲蹄而避。张景写道：有犬死奔马之下。当时文体刚刚变化，两人的语句都生硬晦涩，但当时已认为工巧，一直流传到今天。古人诗中有风定花游落的句子，被认为无人能对。王金公用鸟鸣山更幽来对。鸟鸣山更幽原本是宋人王吉的诗句，原对是蝉噪林鱼静，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个意思。风定花游落，鸟鸣山更幽则上句是静中有动，下句是动中有静。金公开始创作集句诗，多得达到一百韵，都是集合前人的诗句，语义和对仗往往贴切，甚至超过原诗。后人渐渐有人仿效这种做法。毗陵郡一位诗人家有个女儿，姓李，刚十六岁，颇能作诗，有很多佳句，吴地人多有收集。他有《拾得破前诗》，写道：半轮残月掩尘埃，依稀犹有开元字。想得清光未破时，买尽人间不平事。又有《弹琴诗》，写道： 昔年刚效卓文君，岂信思同解物身？今日为谈心已乱，此心缘自不由人。虽然有情志，但并非女子所适宜写的。